啊，老师好，郭老师好，各位师兄好，今天晚上是喝茶的时间啊，清清茶馆，我们继续聊灵机下的这些禅师，郭老师，咱就开始吧。
十双楚缘那个上一次没有说完，然后我们继续吧。世事中插见一口，我记得应该是在这儿了，因为我印象中这个没有学，我记得是到这儿。这是说的是十双楚缘啊，十双楚缘。世事中插见一口，以草鞋一对儿，水一盆，置在涧边儿。每见入室，即曰：“看看，有之涧边拟异者。”师曰：“显丧身失命了也。”便喝出。这个十双楚缘啊，他在这个他的屋子里面呢，插了一把剑呢，又用草鞋，有一对草鞋，还有一盆水，放在剑边儿啊，就是插了一口剑，然后放了一个草鞋，又放了一盆水，放在剑旁边儿，然后呢，就是。每一次啊，看见有人要进屋的时候呢，看到有人进屋的时候，他就说看哪，他就说看看。然后有的人呢，就往剑跟前走，就这走到剑跟前，刚想说话，是那个十双楚缘就说了：“哎呀，你差一点死了，就把他喝出去了，你差一点死了，知道不？”就把他喝出去了。就他在屋里头插了一口剑，然后呢，在剑旁边放了一对草鞋，放了一盆水，啊，然后人家一进屋呢，他就说看看，然后有的人呢，他就直接往剑旁边走了，刚想要说话，他就说你差点死了，你知道不知道？然后就把他给喝出去了，这也没啥说的，插口剑，草鞋放一对，水一盆，放在剑边是什么意思啊？有点卡，是什么意思呢？死的不够，天天死，天天死。见这个，我在想啊，如果钱伟在的话，让钱伟说说是啥意思呢？钱伟在。钱伟在，算了，现在再说他已经晚了，他不上当了。看这个吧，是冬日榜僧堂作此字，这个字儿是什么？这个东西写的什么？这些，这个要查什么呢？电子版的还不行，得查什么翻印版的大藏经。他到底写了一个啥玩意儿不知道，然后他在下面注曰：“若人识得，不离四威仪中。”首座见曰：“和尚今日放餐，师闻而笑之。”就是十双楚缘呐，在冬天的时候啊，他就在僧堂上啊就写字儿，在僧堂上做了一个榜，就是在僧堂上挂了一块黑板。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儿，这个字儿是什么呢？看样子很复杂。你看那个曲字儿，你看那个 C 啊等号，这你都可以想象这个字儿很复杂，就有点像类似现在说的那个表面的那个表，很复杂。哎呀，这字儿到底念啥字儿呢？然后他在字儿下头就下了一个注解，看看这个字儿有没有人认识啊？如果有人要是认识这个字儿，哎，这个人呐、啊、就行住坐卧全都不离四威仪了。四威仪那是圣贤才有的威仪啊，这个不离四威仪，那就是那你行住坐卧都不离佛了呀。如果有人认得啊，他就是行住坐卧都不会离开这个佛法了。就是他在僧堂上挂了一块黑板，上面写了一个很复杂的字儿，大家都不知道是啥字儿的字儿，然后他下了一个注，看他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字儿啊，要是有人认识，哎，这个人就离不开，就没离开佛法了，这个人就没离开佛法了。首座看见了，首座说：“哎呀，老和尚今日放餐 嗯，是闻而笑之。放餐呢，就是说的是今天就这么说吧，简单说的，今天放假了，不打坐了。今天放假了，不打坐了。要是有人认识这个字儿呢，就有没有人认识啊？看看这个字儿是啥？看看字儿是啥？看看字儿是啥？手说这个老和尚啊，是不今天是不让大家打坐了，大家散吧，大家散去吧。然后这个是时装水员听说就笑了。这个老和尚这个放餐的意思就是他们这个要做功夫啊，要做功夫啊，要去就是这个坐禅呢、啊、要去坐禅呢、啊、坐禅就是不坐禅了、啊、不坐禅了、啊、或者是坐禅结束，那就叫放餐，就解放了，解放了，不打坐了，就相当于我们啊，今天不打坐了，今天不再就是行，比如说每天打七，今天不打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和尚今日放餐，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字儿啊？要认识这个字儿，不离思维仪，首座，首座他是管禅堂的呀，他是管禅堂的。要是认得这个字儿，不离思维仪，认这个字儿很复杂啊、很复杂。看看你认识不认识啊？有没有人认识啊？有没有人认识啊？要是有人认识啊，就瞎了。这老和尚今天是不打算让我们修行了，要认字儿了，又不打算让我们修行了。这老和尚来捣乱来了，我们别上他的乱。来捣乱，来捣乱就是不让我们修，那我们就不修了，大家集体不修了，就这么理解吧。这理解解释 不好玩，反正这个首座说的你们自己看吧。没看见文字，再看这一个，再看这一个啊，宝元树银，这个宝元树银，李都尉遣使邀师曰：“海内法友，为师于杨大年耳。大年弃我而先，普年来顿觉衰落，人死以一见功，仍以书底谈诗，敦遣之，诗恻然于。”这个逝者周而东下，周于逝者周而东下，周中作记曰：“长江行不尽，地理到何时？既得凉风便，休将炉沼湿。”至京师与李公会月余，而李公果墨，临终画一原像，又作记献诗：“世界无依，山河匪隘，大海微尘，须弥纳戒，拈起蒲头。”解下腰带，若觅死生，问取皮带。诗曰：“如何是本来佛性？”公曰：“今日热如昨日。”随声便问诗，临行一句作陌生。诗曰：“本来无挂碍，随处任方圆。”公曰：“晚来困倦，更不答话。”诗曰：“无佛处作佛。”公于是勃然而逝。这一段是说这个李驸马、啊、还有这个杨大年跟这个时装楚原他们的一个告别吧，其实有点像杨大年他的一个作略吧。嗯，就是这个李驸马呀，李都尉啊，他就是邀请这个在这个时候，宝元这个树银年，他邀请师，他就说啊，就是说的是，要是看呢、啊，就是我们凡所见的这个法友，海内法友，就是我们这个中国，我们中国的这么多师兄啊，我要是说在这个法上的兄弟啊，法上的师兄啊，只有这个你时双楚元和这个杨大年啊。杨大年啊，就是这个要离我先走了，就是说，所以说啊，就是这些年觉得很衰落啊，就是人死一见功啊，就是我忍着没死啊，就是见功啊，把书给你，就是希望你能够去看看，希望你能够来看看。然后呢，这个时双楚原呢就很悲伤，他后面看的这个看的是这个李公啊，看啊，就是他就是杨大年啊，就是我的杨这个。李这是说李驸马的 李驸马就说了，就是海内的法友啊，只有杨大年跟你啊，但是杨大年啊，他已经先走了，然后我都觉得很落寞，很落寞。我现在就是本来要死，但是我一直没死，就想着见你。然后我拿着书啊，就是给你一封信啊，就是给你，就是希望你能够过来见我。然后这个十方楚言呢，也感到挺哀伤，他就跟逝者一块儿，就是坐船，完了坐船过来了。在船上他还做了一个诗，说的是这个长江啊一直流啊，就啥时候能够到这个地啥时候能够到就首都，啥时候能够到首都，就是既有这个凉风便，那就别划船了，既有凉风便就别划船了。嗯，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虽然该生生该死死吧，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到了京都呢，跟这个李驸马就是待了一个月左右，李驸马果然就圆寂了。这个李驸马啊，走之前啊，就画了一个圆像，然后做了一首诗给这个诗，就是山河世界是。并不是依靠什么的，世界是一地建立的吗？是一地大建立的吗？世界是一心建立的吗？世界没有什么依靠，没有什么依靠。山和河那么坚硬的山，它有妨碍吗？它没有妨碍，这些都无碍。大海和微尘，虚拟它能够，虚拟能够纳芥子，芥子能够纳虚拟。这个我要脱了帽了，我要解下腰带了，就是哎呀，这个时候我可算休息了，脱了帽了，解下腰带了，告老还乡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死了之后往什么地方去啊，若觅生死，这个生死在什么地方去啊，你看看那个活着的那个是我活着的，死的那个是死的那个我啊，你看看，就是这个皮带，就问起这个皮带，更不在别处有涅槃呢、啊、更不另有一个涅槃，就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更不有另一个涅槃。他们两个还挺那个的，然后这个十方楚言啊，就问他，就是什么是本来佛性，他说哎呀，今天好热，跟昨天一样啊，热啊热啊。然后随声说了，还问呢，临行一句做陌生。我想到了上一次李驸马问他，哎呀，你走的时候有什么这交代吗？他说，哎呀，你别多事儿了。他说，你看看你就不行吧，你跟其他人一样，你没啥东西。然后他那个什么，他说要是你有什么东西，他就喝了。他说你这，哎呀，你好厉害呀。现在又问，临行一句做陌生。临行一句怎么样啊？你看临走还有什么说的？还有什么嘱咐吗？是说，哎呀，你挂碍什么呀？你就该咋咋吧，该咋咋吧。好吧，哎呀，现在也晚了，我也困了，然后就不再说话了。然后师说，我告诉你，无佛处去做佛去。哎，他就去世了。杨大年没有这么多事儿。但是李驸马他是一个真心向佛的人，能这样真心向佛，他那个。天圣广灯录就是他集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啊，能有居士这样一心向的都很少见了。那些居士就像韩愈啊什么的那些的，他就是，哎呀，就是那一类的，他就是附庸风雅。真正的就是发心好好学的那些，也没见几个。就是在大官里面来说，在大官平常的这些有可能没记录，在大官里头就是杨大年。哎，西昆体诗歌的代表作，这个我倒不知道啊，这个我倒不知道，就是杨毅，对。好了，这个还是这个事儿还没完啊，这个事儿还没完。仁宗皇帝游留神空宗，闻李公之话，于师问答，加叹久之，师哭之傲，这个临旷而别。这个有旨赐关州南归，中途为师者曰：“我忽得封闭籍。”逝之口吻以歪斜，逝者以足遁地曰：“当奈何？平生贺佛骂祖，今乃尔。”师曰：“无忧，未汝正治，以手正整之如故。”曰：“从今而后不遁治汝。”哎呀，这遁治的可够厉害的。后年正月五日世纪，寿54，腊32，明行十余新化塔，全身于十霜。石霜就是在石霜这个地方上立了塔，好像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兄，不过他后来断坐了，他现在又在修，他就是那个地方的人。石霜那个地方现在还有，他是一个圆包包，上面竖了一个塔，好像是就是石霜楚园的，就是石霜，属于石霜这个塔现在还在。 这个仁宗啊，宋仁宗对佛法也挺留意的，听说了这个李公啊，这个李驸马去世了，然后临行前跟诗的这个一对一答，他也很感叹，人吃人，人欺人的社会，这怎么办啊？南师兄又来了，南师兄在企业微信里头感叹，人吃人，人欺人的人，你不要再这么说了，你比以前好点了，你这个你这些，你再说的过分了，你知道吧，我们这个企业微信直播都看不了了，一会儿都让你给封了，你再这样，好吧，你还得上，你活着你不吃饭吗？你活着你不需要吃饭吗？你吃饭你就得，你需要住吗？你还是风餐露宿啊？你还是以天为被，以地为盖啊？你要是以天为被，以地为盖，你要是这能忍得下去，你可以上大街上去要饭呐、啊。你要是不受不了去大街上要饭，你就得工作，你就得上班，你活着，要不然你活着又吃又住的，你知道你给这个地球造成多大的资源浪费吧？所以你要回馈给这个世界啊，你要回馈给这个地球啊。你知道你每喝一口水，每吃一口饭，你吃下去多少小虫子吗？多少小虫子为你而死吗？你付出点努力是去工作了，工作一会儿是咋了？这算是，这就人吃人，人欺人了、啊。你就是踩着别人的鲜血，你才活着的。你还感叹别人，就你好。算了，我说这些心灵鸡汤不行，我可不大会。哎，这个说到哪儿了？逝者不行。逝者不行，我倒想的是什么呀？我倒想的是啥？就是想的是这个，那个时候啊，已经就佛法已经开始没落了，或者说禅宗已经开始没落了，因为你记得哪一个宗师的，哪一个就是祖师大德的逝者，就是这么懵的，还记得不？就到这个时候的佛法已经就这样了，要这样式了，要这样式的才行了，已经不是那样式的了。我们看啊，看这个，这个再翻译一下。然后呢，这个宋仁宗啊，就是非常的感叹。然后呢，这个石霜楚元啊，这个李驸马去圆寂以后，石霜楚元他也挺难过的。看样子石霜楚元是对这个李驸马和杨大年，看样子是真有感情。然后呢，这个石霜楚元也在那哭，哭得个哗哗的，哭得哗哗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跟他们分别，然后呢，这个就是皇帝啊，就下旨，就是赐一个就是官舟啊，赐一个就是官方的这个船，然后把这个石霜楚元给送回去。然后呢，坐到这个船上啊，坐到中间，他突然对逝者说，哎呀，我中风了。然后呢，这个逝者一看，哎妈呀，他的嘴已经是歪了。逝者急得，哎呀，师傅啊，你看看咋办呢？就是你平时喝佛骂祖，今天就这样了，这可咋办呢？然后石霜楚元说，哎，别害怕，我为你正过来。然后用手咔嚓一掰，哎，嘴不歪斜吧。然后石霜楚元对逝者说，逝者呀，从此以后我再也不顿治你了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他，就是他圆寂的这一天，应该是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从今以后再也不顿治你了。然后过了一年吧，没多久他就圆寂了。一共他圆寂的时候是54岁，然后他的戒腊是32，就是出家了32年。然后呢，由于他是在兴化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民行食于兴化，在兴化这个地方，就是应该是住息的比较多吧。最后他在石霜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塔，他的全身都在那个塔里。那我先贴完的，关于他什么时候圆寂的，这个到底是康定庚辰呢，还是逆推之啊？然后是雍熙丁亥诗史生啊，僧宝传所载，孔氏考证，就是说具体的年数啊，这个有待考证，别的这一段没说什么，挺有意思的。他这个逝者，哎妈呀，他这个逝者这样式的啊，这逝者不行，名行于兴化，塔全身于石霜。是的，是的。我 怎么是我什么叫正直啊？我怎么正直啊？上班就正直，不上班就不正直，我也想不上班，干脆别活着了。这就是十双楚言的这个圆寂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它这里面的亮点。然后呢，我建议就是看一下就是宗门武库居解秤砣那里面的，圆融，我们学一下这个居解秤砣吧，和他的法似崔元可真的逝者一样的，不记得了，我不记得那个崔元法真的，就是这逝者已经这样式的了，哎呀，就是你可不能，你这嘴歪了咋能行啊，这着急死了。好吧，我以后不再顿治你了，我不是让嘴正吗，我以后就给你来个嘴正的，我不顿治你了，这从此开始顿治他了，但是他也受不了顿治逝者的日子啊，所以他就圆寂了呗。从今以后不再顿治，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开始顿治呢。有一个佛的像，有一个祖的像，那是真的佛子吗？就是有着那个像不肯，就是不肯拿掉的，那是真的佛子吗？那他都不知道什么是佛法，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实相。这个是大灾楚元第二则公案，这个居解秤砣上的公案应该一共120多还是140多，120多吧，这是第二则就说到了十双楚元啊，慈明郎爷大禹等人。这个十双楚元汾阳善昭下的，他说的这几个人呢，都是汾阳善昭的弟子。慈明郎爷大禹等人等数人辞汾阳，相让不肯为参头。汾阳云：此行不可以借蜡推，听武一送天无头，吉州城畔斩戈矛，将军什么什么戎马还是什么马临下过，这个天无头啊，对，老师写了，袁州城里闹啾啾。慈明出班云：楚元何人敢当此祭别，随领众拜辞。老师你上麦吧。老师没说话，老师没上麦。狼牙不是狼爷，老师贴出来的，天无头，天字儿没有头，去掉上面那个头大。吉州城畔斩戈矛，吉州城畔斩戈矛，吉，你看看这个吉啊，吉，左边是一个吉，右边是一个戈，大哉，将军书马临下过。将军书马临下过，临下头有一个这个字儿啊，楚啊，袁州城里闹啾啾，就是一个口里头有一个袁，大灾楚袁啊，对，大灾楚袁啊。再看这个公案。他们几个人，老师要不要上麦呀？书是痞啊，念痞字儿。将军匹马临下过，就是将军骑着马临下过。袁州城里闹啾啾，这还要有文采啊！不过也很明，也明显了。老师上麦不？茶馆喝茶呢，聊一聊，不是什么开市什么的，老师上来说说呗。喂，这我就不行了，灾的意思是想要急先得先招灾，你这不是这么解释的。 把公案都贴上，公案就这一段就没了，就这一段。这第二个就是这个大会宗稿，他写的有的时候很简短的，句节里的啊，那是后面的啊，咱先看看这个原文，大概的说一说。那个太长了，贴起来。老师要是不上来，我就在这儿大概的说一说，就是这个慈明、狼爷和大鱼，他们应该都是汾阳下的，然后他们要就是离开这个汾阳啊，互相到别的地方去参。但是他们几个走，谁能当参头啊？谁当参头啊？谁当就是谁当队长啊？谁当队长啊？然后汾阳就说了，你们呐不能够说谁出家的时间长谁当队长，你不能这样的。我告诉你们啊，听我这个颂啊，就是天无头，吉州城畔斩戈矛，将军匹马临下过，袁州城里闹啾啾啊，这就是刚才老师贴的那个大哉楚原，听我一颂啊，大哉楚原。然后这个慈明就出来了，说慈明就出来了，说哎呀，楚原是什么东西啊，敢这样，楚原是什么东西啊，竟然敢就是领这个头啊，楚原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能领这个头呢？说完了之后，他就领着大家一块儿辞别了，这个礼拜了这个汾阳禅师，然后就走了。慈明他不堪此重任，说完了之后他就领着大家哎，就是拜别了汾阳走了。大哉相当于现在的啊，老师今天咋不上麦呀，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里面好玩的就在于最后的那个，他们几个到底谁适合当头啊，谁适合当头啊。楚明说哎呀，楚明是个什么东西，不适合当头。说完了他就领着大家该礼拜汾阳礼拜汾阳，该往哪儿去参学就往哪儿去参学了。就最有意思的是这个，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原文这个是解释，这个老师的句解称陀的解释。慈明楚原跟那个狼牙慧觉、大鱼守之，他们三个都是汾阳善昭下的，都是汾阳善昭下的。一会儿马上就介绍狼牙，然后介绍大鱼了。然后呢，他们都是就是比较利落的。这个里面，慈明年龄最小，但是他最利落呀，他最利落。人家不是说那个西河狮子吗？西河狮子吗？上面说的那个，咱们上面说的那个，听说汾阳下头出了一个西河狮子。那就是说的是十双楚原所以说就是汾阳的这个临济宗峰啊，在他这个地方得到了大震，得到了振兴。当初他们在汾阳善昭学禅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团队，这个里头有十多人，但是以他们三个为首，要去参赛啊，要去互相的去参学啊。这个参学就要有一个领队，但是他们三个就是不肯做头。然后这个汾阳善昭就说了，这当头啊，这一次咱们不以借蜡推，不以借蜡推，听我诵。这个古时候啊，这个僧众啊，有的时候是以按借蜡长短来算的。你比如说要当方丈，他的规定就是你借蜡必须要超过至少十年，也就是你至少十年以后你才可以出来主事儿，知道吧？你哪怕你再小的寺院怎么样的，你要是就是想要在寺院里面就是当一个方丈或者就是怎么样，就是这样的，必须要戒腊十年以上。现在就不清楚了，现在都不清楚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是按这个来的，就这么说吧，就像我们工作上派活，有的时候呢就是哎呀，不是按照年龄大小，是按照谁年龄最小，大家都不想干，最后你年龄最小，你就归你了。谁让你年龄最小呢？有时候就是这样，他们是就是谁德高望重啊之类的，谁年纪大。但是这一次汾阳就说不按揭啦，听我这一送啊，听我这一送。老师说这个说起字谜来了，慈明马上就知道说的是他然后慈明就说哎呀，慈明楚原是啥人呢？敢就是受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受就是说的敢当这样的一个受祭啊。然后他也不推辞，领着大家拜别了汾阳，然后就去参学了。老师啊，把这个公案呢拿出来跟那个前面的那一个 就是那个新化打维挪联系起来了。这个公案说完了，就是啰嗦几个了，就是说的是慈铭何人敢当此级别，就是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为参头倡导之士敢当此级别，处缘何人，就是说的为参头，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要领众啊，你要领众啊，就是我怎么敢呢不入啊，处缘何人，总不愚嘛，总不愚嘛，就是为参头敢当此级别，处缘何人呢、啊、就联想到了前面的那个这个新化打维挪的那个里面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能不能为倡导之师。新化跟维挪说啊，你不久啊，你就是倡导之师了。维挪就说了，我不，你别给我来这一套，别给我来这一套，我就是不跟你那个沾边。你说会了不沾边，还是不会了不沾边？反正我就是不沾边儿。他是这么说的。你看看为倡导之师，就是他是这个这里头为参头，谁当参头啊，听我一首诗，说完了诗，就是说的是慈铭楚元你来，慈铭楚元说，哎，我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不入这宝舍，答得多好啊，是会了不入啊，我总是不入。石双楚元是什么人呢？总就是说的是干嘛？石双楚元何人？楚元何人？就是说的，就是跟这个总不愚嘛对应起来。可惜啊，就是这个他说的这个总不愚嘛呀，他说的总不愚嘛，就是不沾边不靠边。石双楚元可不是，石双楚元说楚元何人敢当此级别，然后大大方方的就领着大家走了。所以说慈铭是多大方啊。大方也没有落社保，因为慈铭是这么说的，慈铭是个什么东西啊？慈铭领过头吗？所以说到这个维挪这儿，他是哎，我就不如，别找我。慈铭跟他说的一样的话，但是慈铭大大方方的领众走了。哎，这就是慈铭跟维挪的不同啊，这就看出来哪个怎么样了，这是一前一后两个公案。这个拘解秤砣这里面的这个慈铭啊，石双楚元是很令人印象深刻的。再看第十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不入这宝舍啊，保险公司客宾是假不入。客宾有个不入在，他不是真不入，是的，保社保险公司，反正一听就是很束缚的那个味道的。老师今天是啥上了？老师的字儿今天可小。还有第十个公案，孰轻孰重。汾阳无德禅师，就汾阳善昭，汾阳无德禅师一日谓众曰，夜来梦亡父母，觅酒肉纸钱，不免寻俗，至以祀之，事办于库堂，设位如俗见礼，酌酒行肉，化纸钱意气，令即知事投手散其余盘，知事被却之。这个无德独坐宴中，饮淡自若。众僧数曰，这个酒肉僧岂堪为施法呀？哎呦，这个腰包进去，就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树立的就是这个东西了。为慈铭大于全大道等六七人在耳，无德一日上堂云，许多闲神野鬼只消一盘酒肉两墨纸钱断送去了也。法华经云，此众无知业，唯有助真实。下座。就这个汾阳无德禅师就是汾阳善昭，我看看我贴全了没有。 你贴全了。飞扬无德禅师就是飞扬善招。有一天他跟大家说的，哎呀，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啊，我那个去世的父母啊，管我要纸钱，管我要酒肉。哎呀，这个我们也要随着这个风俗吧，这是人家地方的风俗，我也是个人呐，我也得随这个风俗啊。然后呢，买了，然后去祭祀他吧，大家就买点这个吧，买点这个吧，你看看。这个僧人呢，他不会去烧纸钱的。你烧纸钱，你怕你阴间没有钱呢，给你钱呢，怕你没有肉吃，没有酒喝，你这僧人咋能干得了这事啊？算了算了，但是我也是有父母的，我也是血肉凡胎啊，我也不能免俗啊。你们去买了，来祭祀父母吧。然后呢，就是这个，就在那个库堂那个地方啊，哎，就设了位置了，设了位置，就像俗间一样。俗间一样，我贴的是第九吗？不是，是第十。就像俗事一样，该倒酒倒酒，该夹肉夹肉，该烧纸钱烧纸钱，然后都弄完了，都弄完了，是不是就撤呀？都弄完了，是不是撤呀？然后呢，他就让这个祭，把那个知事的那个召集过来，然后呢说，就是把这些盘里头的东西啊，都给他弄干净吧。然后知事呢就害怕，不敢碰这些东西。然后吴德说，你们都不弄，我来。然后吴德就坐在那儿，就是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就像是没有人一样。哎妈呀，就那些僧人可吓坏了。他说，哎呀，这个酒肉僧怎么能堪为这个老师为大家说法呢？怎么能堪为这个法师为大家说法呢？怎么能够堪为贤圣为大家说法呢？然后就是大家都收拾行李都离开他了。哎呀，这个不守戒啊，喝酒吃肉啊，这不守戒，这哪能行啊，这还能说法？然后收拾行李立刻都走了。然后只有慈明啊、大鱼啊、全大道他们六七个人没走。然后第二天，这个飞扬善师飞扬善招禅师上堂了，就说了，哎呀，那些闲神野鬼啊，一盘酒肉就是两担纸钱就把他们给断送了。嗯，法华经说了，此众无知业，唯有助真实下作。这个老人有眉批，是徒知修道须如素，而不知只在戒杀，故有吃素颇虔诚而害人有甚者。是不知戒在心动，心一动则戒体尽丧，而不在外相如何谨言也。老人说的也够狠的。老人说，大家都知道那个修法得吃素，但是他不知道最关键的是要在戒杀。所以说啊，你看到有的人吃素特虔诚啊，他害起人来更甚。有没有见过啊？有没有见过啊？那希特勒就是吃素的呀。吃素虔诚害人尤甚呐，所以啊，他不知道啊，戒是在于心呐，心一动戒体尽丧，而不在外相如何谨言。你看见老人说戒没有？看见老人说戒没有？看看你们这些人在弄个什么戒，在那整个什么东西？看见佛模佛样的害怕，就佛法是正法，正法已经正过头了。他们那个时候是很树立佛模佛样的，看样子。你看看从那个十双楚严的侍者，再看看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学法的人已经众多了，学法的人众多了就要立个标榜啊，立个像啊，这立佛立祖就开始立像了，开始立像了就开始着这个像了，误认为这个像才是佛法了。哎呀，这事就来了。你要是庄严啊，你要生的庄严呢，你咋能口鼻嘴歪呢？口鼻嘴巴一定是报应，一定是报应。这些，你吃素的就是僧人，你不吃素的就不是僧人啊，就这样的误认为，你不吃素，你就不会听你说法的。就是老师解释了几个，就是说非要善招让庙里头各个管事的知识僧把这个酒肉吃掉，大家都不敢吃，这是这句话，腰包进去就收拾行李走了。然后老师说，这个公案不是鼓励大家喝酒吃肉，就是激励别忘了，就是学佛你学的是什么，你学佛学的是什么，学佛就学的让你不吃肉吗？ 你这是学佛吗？你到了这个佛法里面来，你不探取个究竟，你就在那皮毛上去弄弄弄，你弄了半天，你连佛门都没有入，就是两者比较起来，孰轻哪个轻哪个重啊？哪个轻哪个重啊？要是在理论上在这儿比来比去的，就像隔靴搔痒一样，不痛切啊，不痛切。所以飞扬禅师呢，就是把这个事儿搁在这儿了，我就是这样的，大家选择吧，不惜浑身落草，实乃大手笔宗师也。这一般的人干不出来这样的事儿，敢这样那还行啊，那还了得呀？这一众里头只有六七个人透得过，我记得后面有就是说的，哎呀，人家都走了，你咋不走啊？他说我又不是。就是跟师傅学这个喝酒吃肉的，我是跟他学法的，我管他是喝酒吃肉呢，我不管他那个，我跟他学的是法。好像后面慈明属缘有这个回答，有这个回答。所以啊，就是飞扬善昭禅师啊，就很感叹呢，说的是这多简单呢，这多简单呢，此种无枝叶，唯有住真实。无论哪一棵树，都是枝叶多，果实少啊。你看看后面的这句话，这就有含义了。后面这句话，我们联想到现在啊，飞扬善昭禅师这样的话，你看看可省事儿，倒是可省事儿。哎呀，就是这回留的这举胜住真实了。所以说你们。别急着去劝人家修，他修也很好，他不修怎么了？就别让那些修不修的拿着这些，现在都到啥程度了？有的人拿着不修来要挟了，好像是啊、哦，就是怎么样的，要告诉我们，就是他要不修，希望我们说点什么话，然后让他修，开什么玩笑啊？你这样的，你好意思来修新中心？算了，我们新中心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修了新中心，他也是拖泥带水，他出去再说这个新中心，把新中心都误会了，何必呢？还是少一点这种误会的，新中心法还简单。所以说我听着这个此中无枝叶，唯有住真实，这个我觉得可开心啊，就是这样式的。他哪来的诗啊？他知道什么是诗吗？他那个地方只有人我，这个人我都去不掉，你算什么学佛的呀？世间的人还知道忘却这个东西呢，为了自己的目标，忘却那个赞叹和诽谤，忘却那个人家对他的关注和议论。他呢，他在人我上弄的就是这种诗，他都是树立一个标吧，好像是。就是那样的，就是不行，没办法适应。我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我是说这种，就是说你别在这树立一个人的标榜，适应不了。我们为什么学佛？因为学这没有，佛这正好没有这些人我的标榜，所以我们才来学佛的。所以我就说，他要是提问题，就经常的问问他，打坐了没有啊？就说他，如果是求别的，他怎么能够打得下去坐？如果打得下去坐的，他咋能就是一直去求别的？不说，不是说是涉及到个人的事儿，就是我们都警醒，有这些毛病啊什么的，都要警醒。妄想。你说这个手印举不起来这个东西啊，还真是挺有意思的。那个妄想深重的人手印举不起来，就是有这么回事。有两种人手印举不起来，我们经常进禅堂的人我们知道，袁荣跟我都知道，一个是过了千座的人手印举不起来，还有一种人那个妄想深重，妄想执着，那个刚强的不得了，这个手印举不起来的，一到坐上他都蔫儿，手印都举不起来，一到下坐活蹦乱跳，活泼得很，那个嘴巴巴登巴登的都不停，跟这个找点事儿，跟那个找点事儿，就是这样的，一下坐简直是欢脱的呀。以前我们那个甘肃的那个师兄，就是姓何的那个，哎呀，我真是，他就是每天的手他就搁在腿上，他每天下坐呢，蔡小鹏说每天下坐就是如果蔡小鹏不说你说的对，蔡小鹏说没法睡觉，他就在宿舍里一直说，一直的说，他是教育大家，他可怜大家，他就一直在跟大家说，如果大家不说你说的对，他就睡不了觉，每天都是深夜，大家弄得很疲惫，然后大家说你说的对，然后他就闭口睡觉，就每天就夜里头就开始了，白天一到打坐的时候，那个手就搁在腿上，我说你手你搁在腿上你太低了，他抬不起来，一抬起来要死了似的，就是那样的，你不让他说话，他在黑板上乱写，那黑板上他写的哟， 不说的是那个何师兄啊，那个跟你一个屋的何师兄。老人的批示指出，茹素是在介绍，而且存在了一种现象，这个吃素很虔诚还害人尤甚，为什么把学佛的宗旨忘了，把枝叶当成了果实。哎，这个说到了老师的啊，老师说，老师当初受新中心法之后呢，曾向老人求金刚三昧耶戒啊，三昧耶戒是密宗的戒。老人说，哦，你求戒好啊，我只给你一条戒，起心动念就是犯戒。这个话就是不光是老人就是跟这么说，而且在这个问答里面有人向老人就是说了自己要去受戒，老人也是这么说的，这就是新中心的戒。你有个戒可去求，你有个戒可去遵守，你已经犯戒了，就是你有没有真实的在做心地功夫啊，你若一有所重，你就已经是犯戒了，你有什么在意已经是犯戒了，你平时你得好好的就是持着这些功夫，这才能够开悟明心见性啊。你平时做功夫那么散漫，坐下的时候就在这胡想八想，还给自己起了好多的理由，理直气壮的来要爆炸的要化工的，你不知道你这是在打妄想，你不知道你这是在起心动念，你不知道你是在犯心中心的戒吗？你打了两个小时的坐，你犯了22个小时的戒，你说你能修成啥样？所以啊，就是在戒心，正如老人在批示中说，戒在心动，心一动则戒体尽丧，而不在外相，如何谨言也。老人的批示也绝不是说不要戒，而是在提醒我们戒体和戒相二者孰轻孰重，当然是戒体重要啊，迁坐以后也抬不起来，迁坐以后也抬不起来，迁坐后的师兄就是抬不起来的多，他那个心劲儿啊，在迁坐里面用了很多的心劲儿，然后这个修着修着那个执着减轻了很多很多，他执着减轻了很多，那个修行那个劲儿也不容易举起来了，也不容易抬起来了，就是迁坐后的就是大部分的现象是我记得其中有一个人是信誓旦旦的说要坐一辈子，然后进了禅堂修完了迁坐才敢去打坐的，才敢去打气的，他觉得自己不行，迁坐内他不去打气，迁坐后过去打气，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们要修一辈子，我说你行吧，你能打完这个气我看看，打气的过程中那个手都举不起来，他自己都觉得惭愧，打完气默默的走了。石头祖师记载的好像是有记载的头一位吧，掩耳而出的那个，你说的是那个丹霞天然，但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那个高沙弥，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高沙弥，高沙弥就是说的是他本来是要到药山禅师那儿去求戒的，没有了，最后一直就没有去受戒，一直以高沙弥为这个名字的，没有再去受戒了。有一个话不是说的，就是这个树啊，就是是荣啊是枯啊，这个树你是让它更兴旺啊，还是让它死了拉倒，然后有的说是荣，有个弟子说荣，有的这个说枯，然后高沙弥说的就是枯荣随他去，然后药山说你看你这个高沙弥，你这个高沙弥还行啊，随便，就是说佛法要是兴盛了随他兴盛，佛法要是灭了随他灭，你看看你这个高沙弥还像话吗？哎，就是高沙弥他是最利落的人，他是最利落的人，他一生世人都是以高沙弥以沙弥形象似的，就是连个你好歹你有个规矩，你有个规矩样啊，对吧，你有个规矩样啊，他连个规矩样他都也没有在意，也没有在意，就是僧众里面的沙弥还是少的。我看到了他说的这个丹霞禅师，我印象中最深的是这个他说的是丹霞天然，他说的是丹霞天然，我印象最深的是高沙弥。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个问老师的，就是有记载什么的，你这个记载的你自己考古不就行了吗？你能不能问法的问题啊？你问的都是这种的问题，你能不能问法的问题？你现在还有没有疑惑？你现在还有没有烦恼？你能不能问这个？你能不能问点这个？你这考古的问题我看你自己去看就行了。而且我记着石头的那个好像是有对话的，有对话的，不一定是单纯的受戒的原因，你要找到那个对话，单纯的受戒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高沙弥。问法，法上没有任何的，法上记载了什么呀？有什么可记载的？ 大家有问题都可以说，没事儿。嗯，他，你接着问老师个问题，你先打上来，我看看。好的，好的，好的，天师兄，谢谢。若，请问一下，那个下坐怎么用功啊？这个若水是谁啊？这个名字有点熟悉。下坐怎么用功？那不是有关照吗？有关照吗？关照啊，下坐就是关照啊。打坐是助行，坐下关照是正行。关照他说起来的话，老人有开示好多关于关照的，还有这个老师有说过关照的三部曲啊，关照三部曲有没有听说过？你应该这样问，你说你那个你坐下的时候你怎么样了，这算不算关照？你应该这样说，你说让我怎么用功，去掉这个怎么，哪有一个怎么呀，这就是用功。我也不清楚你打了多少坐了，我看这个微信的名字是有点熟，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那个杜心灵，你要问什么，你打上来看看。嗯，你这种问个问题行吗，这一类的一看就不行。你真有问题你直接就打了，还啥行不行啊，你打上来看看。再接着往下看，这个慈铭楚原这好玩的多啊。完了完了，哎呀，这个又来了。第七识怎么会是记忆呢？老师答不答？上一次老师就说过，老师说不想回答。
对，这个我以前说，我像这类事我就不理会了，因为我看不懂，
思路不对，
我不是这么想的，跟你照不上，不怪你，可能你是正确的，我不正确，思路不对，照不上，这个思想照不上，就像你这种思路，我受不了，我就不多嘴了啊，对不起了啊。
嗯，这个张显斌他在企业微信里面说修法好几年，你说的修法是修心中心法吗？修法好几年，内心始终挂碍世间法，那内心不挂碍世间法是什么样的？你不挂碍世间法，你就是修心中心法吗？你怎么样挂碍了？怎么样不挂碍啊？嗯，看样子你是小乘的见解，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禅师的一个话？攀缘执着，怎么攀缘执着了？我跟你说一个最攀缘执着的，
还有可能是这么种情况，还有，那是啥情况啊？这句话说的不对，就是他举这个例子，张三李四赵爷什么，他看出毛病来了，你还不如直接说哪儿不对呢？别用提问、反问这种方法，别这样逼真出来，别这样啊！你还不如直接说了哪儿不对，你是怎么看的？看看是咋回事，还不如这样呢，这是何苦呢？不对就指出来嘛，我不见得说的对，我不能保证我说的都对啊，但是有可能不对。
他不是说了很长时间了，没有说很长时间，他就在晚上说，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还是那个老毛病犯了。你晚上不要问，你白天问，你周六去问，你晚上别问。那老师也不能给你解释八个十啊，
他说他不懂八个十。我们说张三造业，李四周报这个话的时候都没提八个十啊，没有介入八个十，这跟你懂不懂八个十有什么关系啊？毫不相干，懂八个十不懂八个十都不相干，毫不相干这事儿。这不懂八个十，把那张三李四弄出来干什么？你要想知道八个诗，去学为诗，不是去提张三李四，提到张三李四能懂八个诗啊？想懂八个诗去学为诗啊，学为诗学啊。
微微，看看还有什么？
当然了，
可能也就是
这个地方有错误，说张三李四有错误，在这个为诗学上说不通，他可能找到。错误了，找到你直说呀，何必这样反问呢？
唠什么唠？你有问题就问，没有问题拉倒。你唠啥唠？恩个身体， 一个神是N个身体，这都属于误会，这都是误会。这个微信里面呢，微信里面说了这个还说了这个，就是修法好几年，内心始终挂碍世间法。他说的是修心中心法，修心中心法，你怎么理解什么叫做不挂碍的？你怎么理解叫什么叫不挂碍的？还有一句话，我想问问你，就是古禅师啊，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于事儿无心，于心无事儿，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是不去做事儿吗？难道不去做事吗？我觉得你可能理解错了，什么叫做挂碍世间法？你应该是你理解错了。你这么挂碍着，换句话说，你这么挂碍着世间法，你怎么能够坚持修心如心，一直没断做的？你是怎么坚持的？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世间法的这个该做的是做。那你说禅师饥来吃饭困来眠算挂碍还是不算挂碍啊？他并不是与世隔绝啊，他并不是与世隔绝，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你说的这个，你觉得自己在世间法上可能有很多的烦恼跟困惑，你既然是修了法的，就是还要问你一句，你假如说就是说的是这个生死到来了，就是死到临头了，那怎么办？你是就是不想死啊，还是说虽然不想死，但是死到临头了该死就死？要是你的寿命终了，你能接受不能啊？万一你的寿命终了，在你没想到的时候寿命终了，你能接受不能啊？他不是，他有的人他都不看书，他修的可能是小乘，他觉得自己就不应该管吃喝拉撒睡，他的意思是总是欲望去追求他，总是用欲望去追求他，总是明知不，你先别说你的，你先说说我的，就先说说我的，你总是用欲望去追求他，你肯定不希望是那个死吧，你肯定不是希望现在就寿命终结吧，要是现在就寿命终结了，你能接受吗？你就说这个，你先别就着你的那个说，你先说这个问题。哈尔滨不是有杨震吗？李震，哈尔滨有个叫李震的，你多去找找他呀。你回答我这个问题，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以心易物和以物易心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张德刚啊，你说的这个以心易物和以物易心的这个出自于什么佛经啊？你把佛经的原文拿出来，咱们是佛弟子，咱们讨论佛经。佛经上没有的你就别说了，要是佛经上有的你就贴出来，你说说哪部经典，哪怕我们自己找也行，你贴出经典我们来找来寻，然后我们再来解释好吧。咱们是佛弟子，以佛经为准，你这个以心易物和以物易心是哪来的？张显斌，你问我，你先回答我的问题。现在你既然这么要去追求，你肯定不希望寿终正寝，对吧？你肯定不希望现在寿命停止。假如现在寿命非要停止了，你能不能接受？我就问你这句话，你不回答就不接着往下再说你的了。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想想啊。不能接受，就是寿终正寝，不能接受，那你怎么办？不能接受你也寿终正寝了，那怎么办呀？不能接受了，你这个生死哪能由得了你啊？你不能接受，那到时候该死也死，那咋办呢？要不然你等着寿命终结之前，你先跳河死喽。你不说那个，你就说六祖跟五祖说的话，我不记得六祖跟五祖说过以心易物和以物易心，我不记得六祖坛经有这句话。谁看见六祖坛经上有这句话了？以心易物和以物易心。你说的是六祖和五祖，是说的是六祖，是六祖慧能吗？是五祖弘忍吗？大家找一找，我看看有人能找得到吗？没见过。现在我去搜搜啊，我给您老搜搜。六祖是出自六祖坛经吧？不是出自六祖坛经的，那是出自哪儿啊？我查了，现在没有查到佛经原文，就是看看有没有以物易心，以心易物这个话。你这个六祖跟五祖的对话我咋没听过呀？ 呀，孤陋寡闻，惭愧惭愧。以心易物和以物易心啊，如果说这个易，这个易是就是这个判刑的这一个易，是说的是这一个易。如果是这一个易的话，看到没有？如果是这一个易，是一个双人旁，一个梅的右半部。如果是这个易啊，是这个易啊，就这么说吧，以心易物。就是这个意，就是说心去驾驭这个事物，心去驾驭这个事物，和用事物去驾驭心，就是心和物哪个是主，哪个是客？心是主，心是主，叫做以心易物。如果是物是主的话，叫以物易心，它是那个意，是不是那个意啊？就这么说吧，疫情不是疫情的疫，这个是。兵役啊，现在我们说要当兵啊，那叫什么呀？服兵役，服兵役，服兵役的役，不是那个交换的那个役，是服兵役的役，不是容易的役，是服兵役的役。张德刚，你看看是不是你理解错了？还有一个张显斌，你还没有回答呢，不回答就算了。我的意思是跟这个张显斌说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总觉得你是追求这个世间的事儿有挂碍什么的。我想说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世间的事儿不如你的愿了，你怎么办？你就是不接受了，就说一个最严重的，假如寿命现在寿命终结了，你不接受寿命也终结了，你怎么办？你不是只好随他去了吗？所以说呢，你该做什么事你就努力的去做那个事情啊，那个事情的结果不如你的愿，你就调整调整你的愿就行了。你别说的就是什么挂碍不挂碍，不说这个。那工作中，工作要把工作做好，这属于正思维，这怎么是挂碍呢？这不是挂碍。你别强求他，是这。不如愿就烦恼了，那你不会调整调整你的愿吗？你不会调整调整啊，你调整你的愿就行了。难道你说你不想死你就能不死啦？你这太幼稚了吧。你不知道调整自己的愿，那不可能的。要不然你就打的不是心中心。打心中心的人呢、啊、他个体上不会有这么强的这么拗的东西，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不会有这么拗的。他要这么拗，他打不下来心中心的。再说学佛就是为了学得如你的愿吗？万事如意，学佛是为了万事如意吗？六六大顺万事如意吗？学佛是为了六六大顺万事如意，你为了这个你打得做吗？你现在的意思是要解除你的烦恼，但是你的烦恼就是由于没有如你的愿，所以你烦恼了。你的意思就是要如你的愿呗，是吗？那不是学佛就成了六六大顺了？对呀、啊，你不如愿了，你调整你的愿就行了。这个地方谈不上挂碍不挂碍。你话说回来，你就是不挂碍，你也得认真做事儿啊。你不管在世间还是在出世间，你该认真的还是要认真，你就不挂碍也要认真的。六祖慧能传里面，五祖问慧能做哪些粗活苦不苦？以心易物，不以物易心。现在就是说，对对对。就是这个义字你写错了，您老写错了。铁岭张德刚，这个义是服兵役的义，不是那个交换的那个义。妈呀，是服兵役的义，你写错了。对，是那个义，知道吧？服兵役，当兵了，我们那是服，要服役。没事没事，不是对不起，你看看换成那个义你能不能明白。你要是能明白，我就不用再给你解释了，这有啥解释的？六祖的话都不需要解释，他是就是说的，他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谁都能听懂。哈尔滨不是有一个叫李振的吗？还有一个你烦恼了，你多打坐吧，多打坐，看祖师的书，再看看。你自己的愿太强了，但是你以为的不挂碍就是不做世间事吗？该做的事也做啊。包括养家糊口，那跟自己有姻缘的人养他给他钱， 我看也没错呀，有什么错啊？所以你想要怎么样？你是要不食人间烟火？那个佛的弟子有一个叫大迦摄的，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隐光。隐光啊，就是他的食物就是那个光啊，光就是他的食物，他不用吃这个五谷杂粮，他吃光。哎呀，这你难道是要那样啊？等你要那样的时候，你去看看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面那个佛陀的那个偏好于出家相，偏好于清净相，偏好于不染相的，让维摩诘给痛斥成什么样子了？那是小乘，那从究竟意义上来说根本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不是这样的分开的打成两截的。你正做着事儿的时候就是没做，是这样的。我们修行就是正打着这千座呢，就是没打坐。我们开口说的就是无修无得无证，但是这是要好好的老老实实的修的，至少要千座。同样的，世间的事也是一样的。你以为就是那个不挂碍，就是啥都不干啥都不碰吗？你别误会了，那是小乘见解。你他个人感觉就是不愿意和自己的执着逆，出离心不切。你呀，你说的好听话可真多，你出离心这么不切，你怎么打完千座的？你怎么打完千座的？你出离心不切，你直接去挣钱吧，你怎么打完千座的？教授转念方法，我不理解这个好好学习说的这个请老师教授转念方法。你听没听说过净土宗啊？念一句阿弥陀佛，多念阿弥陀佛的佛号，多念六字大明咒的咒语，听说过没有吗？我们这是心中心的，我们这是心中心的，心中心法，它的主打的是心中心法。你要想了解这个法，你多看祖师的开示。我们这个法是要每天要打坐两个小时，结印持咒的。但是还有佛法，还有其他的法，佛法说的这些法门全都是让你转念的。喂，喂，哎，我现在在上课，九点半以后你再打啊，啊啊啊啊，
好，
啊，有个师兄说出离心不是避世，就是你咋理解的出离心啊？社会上瞧不起学佛的是因为有太多的假学佛的，哎妈呀，你真学佛他就瞧得起你啦。那接着往下看，第25个公案里面也有慈明楚缘，我看看啊，嗯，啊，就第25个是印象最深刻的，有这个。出离执着，出离对相的执着，你就卡在这里，攀缘执着相，你现在就卡了一个，你现在就卡了一个攀缘执着，你现在就卡在这儿了，你就卡在一个卡相上了。我不了解你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你的具体情况，你现在在这儿的说，我主要是不知道你是不是确确实实的打完了千座的，不了解你的具体情况。你要是对象执着，那你就老老实实的打坐啊，老老实实的打坐啊。你嫌你对象执着，你就老老实实的打坐。其实打到后面是怎么去掉这个执着的？有个相吗？这个相在哪儿啊？你看着哪个是相啊？你执着，我也执着，我们都执着。你有挂碍，我也挂碍。问题是挂碍的那个东西它在吗？ 你执着的那个相，它在还是不在？它有还是没有啊？有这个第25个，这个很好玩，这个很好玩，我看看啊，就是这个崔延真点兄常骂顺老夫说无事禅，石双勇和尚令人这个令人传语，传语真云，传语真云，顺在这个洞山悟古境因缘如此，其是说这个无事禅而骂他自失去一只眼，这个顺闻之作颂云，云居不会禅，洗脚上床眠，冬瓜直笼统，这个垮子曲弯弯。永和尚也作颂曰，石霜不会禅，洗脚床上眠，枕子铺落地，打破常住砖。顺一日上堂云，黄昏后脱袜打鞋，晨朝起来悬打行禅，夜来风吹离岛，普请奴子披灭复起下坐。老人没披，可怜生。胡子。在这个公案里面有一段姻缘。大概我们先翻译一下，这个里面好像没有说这个石霜，没有说石霜的事儿，但是这个记载里面有说这个就是这个崔延可真跟石霜的姻缘，跟石霜的这个姻缘。我们先看这个崔延可真呢，他呀曾经骂这个顺老夫说无事传，顺老夫啊就是说的是，你看看顺老夫说话还真是特别的，他没有佛没有法呀，没有佛没有法呀，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你这佛法这最重要的事到你这儿怎么都啥都不说，不说这个呀，不说这个，他曾经骂他是无事传。然后石双勇和尚呢就说了，说这个顺呢，他在这个洞山呢悟古境因缘，他是这样的，他怎么能说无事传？你可不能骂他，你要是骂他是你瞎的眼，是你瞎的眼。然后顺呢就闻了就听说了，我可不会传啊，我可不会传，我悟什么我可不会传，我洗完了脚我上了床就睡觉了呗，洗完了脚干啥，洗完了脚就上床睡觉，你看那个冬瓜，哎呦冬瓜好直啊，你看那个胡子啊，胡子那个好弯的，弯弯曲曲的，就是那个应该是菜瓜一类的吧，就是那一类的，丝瓜一类的，是那一类的。然后这个石双勇和尚也做了一个颂，这个石双也不会传，也不会床禅，这个洗脚上床眠，这个洗完了脚上床睡觉，枕子铺落地打破常住砖，枕子铺落地打破常住砖，你这天天光打破能行啊？不对，他这个说的都就是，老人没皮有这个在。顺老夫这个有一天上堂就说了，等到天晚了啊，就是把袜子就脱了，开始准备睡觉了。早上起来的话就收拾收拾行李，这个该干啥干啥。这个夜里头啊，来一阵风把这个篱笆吹倒了。哎呀，请大家把这个劈点这个竹子吧，把这个篱笆给那个绑一绑啊，把这个篱笆绑一绑。昨天晚上睡觉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直接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发现了这个意思可能是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悬打行禅，看看老师是咋解释的。然后夜里头来了一阵风，把篱笆吹倒了。然后呢，就是不好意思，让这个干活的人呐、辛苦了啊，他要劈点竹子，把这个篱笆给竖起来啊，辛苦了啊，这个风吹倒了，让干活的人把篱笆竖起来啊。好了，开示说完了，你看这个说了一堆开示，这人怎么都是心记在这么挂碍世间事儿啊？按照张显斌的说法，这人这么挂碍世间事儿了，让他说佛法，他说了一堆世间事儿，他是不是挂碍世间事儿啊？然后他就下座了。这个里面老人又没批啊，一报还一报。顺老夫这个人的特点就是爱骂，指点住房都让他给骂尽了，住房都让他给骂尽了。然后呢，这个顺老夫骂是不让人执着的，这个石双勇他就 不是了，石双勇他就不是这样的了。石双勇他就开始这个说了，哎，你可不能骂舜呐、啊，舜可是一个大德呀，你骂舜你就这个瞎了一只眼了，瞎了一只眼了。他不知道这些人啊，他骂他，他意不是在骂人，你看着他是在攻击人，他的意不在攻击人，他不在攻击人，就像是那个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云门禅师说，若是老夫在，当初要是我在的话，打死了喂狗。就是这个，你以为他是在谤佛呀，那可完了。所以说他们之间这个点呢，是在打击那个学人的执着呢，是在打击学人的执着呢。石双勇听了抱不平了，说你怎么能够说顺呢，你说顺你说明你瞎眼。然后顺说，哎，我啥都不会啊，你可别说我悟道了啊，我啥都不会啊。然后石双勇说，我也啥都不会。然后疹子扑落地，打破长柱砖，哎，就这一句露馅了。老人说，有这个在，你看看啊、哦，原来有了这一下子啊、哦，有这么一下子，哗啦一下子，呼隆一下子，就是有这一下子，还有这个在呀，你还有这个在呀，啊，哪一天就是自从一见桃花后，从此再不疑，你还有这个一见桃花呀，还有这个在呀。你看看舜上堂，哎，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来风了，把这个竹子吹倒了，昨天晚上大家辛苦一下，把竹子劈点竹子，把这个篱笆竖起来，就下来了。所以说你说说的是无事禅有道理没有啊，他都是不说佛不说法的，不说佛不说法的。石双勇呢想学舜老夫不说佛不说法，他说的充满了佛法的味道。枕子铺落地，打破长柱砖，就这句露馅了。所以啊，再看他上面的那一句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你看你就在那儿骂，你就是这个，你骂错人了，你可不能骂舜呐、啊，就是他当真了，他把崔元可真骂舜老夫这个事儿当成崔元可真是真在骂舜老夫了。这个公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啊？大慧宗稿禅师只是把这个事记录下来，他并没有点破石双勇，但是这里面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石双勇，他没有直接点破。我估计他们可能是同辈儿的。灵机一旋，他的那个宗风啊，就是灵力，然后呢他的传承，六祖慧能，南岳怀让，马祖道一，六祖慧能给了南岳怀让，然后是马祖道一，然后是百丈怀海，黄波西运，灵机一旋，灵机传到石双楚岩这个地方啊，向下开出了两只黄龙，黄龙会南，还有这个杨奇双会啊，就是两只啊，两只。这个石双禅师呢，石双禅师他坐下除了这个黄龙会南和杨奇方会之外，还有其他人，就是他出了不少人。乐行就是那个北什么王乐行吧，出了不少人，就是说的是崔元可真就是石双楚岩下的，然后老师就贴了一段这个记载，就崔元可真禅师他是咋回事呢，他怎么开悟的呢，崔元可真是福州人，常参楚慈明，因知金銮同善事者坐下，这个善乃慈明高弟，道悟真杨奇会皆推服之，这个师自负亲见慈明，天下无可异者，善于语，知其未彻孝之。就是这个崔元可真呢、啊，他曾经曾经参这个石双楚元。曾经阴之金銮，这个阴之金銮是什么意思啊？是结下还是怎么着？反正是曾经参这个慈明，然后呢，就是在这个结下的时候啊，跟那个善事者在一块儿。这个善事者呢，是慈明的高徒，道武真啊，杨奇方会都很推崇这个善事者的，都很服气这个善事者的。这个崔元可真呢，他谁都看不上，他觉得自己是亲见了慈明的，啥都知道，就是说的，所以说他谁都不放在眼里。然后呢，这个善事者跟慈明楚元，跟这个崔元可真一说话，他知道崔元可真心里有东西，他不是彻的，他就笑了。有一次他们去上山，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谈这个说佛法的时候呢，然后善事者呢就拿了一块石头，拿了一块瓦放在一个大石头上，就跟这个崔元可真说，你要是能够在这下一句转语，许你亲见慈明。师左右是你对之善，赤曰住思停机，情时未透，何曾梦见，师自愧耸，既还石霜。慈明见来，赤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时节，有甚急事，下未了，早已至此。师其曰被这个善兄独心，这个五灯会员里面也记了，钟爱色人故来见和尚，明昼问曰如何是佛法大义，师曰对，是的他贴了如何是佛法大义，是曰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名嗔目贺曰头白齿货，游作这个见解如何脱离生死，是悚然求指示，是名曰如问我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善事者知道他没有撤，有一天呢在山上他们两个谈佛说法的时候呢，善事者就把一个瓦片放在一块大石头上，说你在这里下一句转语，算是你亲自见了慈明。然后这个崔元可真呢就是就在这儿开始犹疑了，我要下一句什么转语呢，善事者马上呵斥他，你看你在这儿停下来想，你在这儿这个停下来想，情时没有透，你何曾梦见过慈明啊，你何曾梦见过慈明啊，这个东西啊是就是如实之自心的，他心里都知道，他很惭愧，他心里头是有数的，他在这儿他犹疑不犹疑，他在这个地方上怎么样，他心里都是有数的，所以他一听他马上就惭愧了，然后就回过来跑过来找慈明了，慈明就说了你这个出家人，你应该知道现在是结下安居，你有什么事儿结下安居没完的你又跑过来了。然后他就在这哭了，哎呀我被善事者给毒了，我现在可难受可难受的，来见你啊，善事者说的可难受了。然后那个慈明就猛地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然后他就说了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啊，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啊，你看你不是说的是停思住机吗，我不停思住机，我马上就说出来了，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我这次可没有停啊，上一次善事者说我停了，我这次没停吧，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然后明瞪着眼睛就开始喝他，你看看你的头发都白了，你的牙齿都掉了，你都出家这么多年了，你还做这个见解，你怎么出离生死啊，你看看你头发都白了，牙齿都掉了，你都修行佛法，修行心中心法都快三年了，你这一年都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都过去了，你周围的人都在护持你，你的单位的同事也护持你，你说你家里的人也护持你，你现在游做这个见解，你怎么脱离生死啊，你还在这住思停机呢，你连乌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你就这个见解你怎么脱离生死啊然后这个崔元可真就吓坏了，说哎呀师父求你指示，石霜楚元就说了你问我，然后他就说了如何是佛法大义，然后慈霜楚元说你听好了啊，乌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然后崔元可真的就是解了口气了，哎呀从此以后的话变得这个机变迅捷，丛林都很害怕他。哎呀到时间了，今天又看一下这个老师的崔元可真早就跟他学过，可不是药水拱啊，药水拱多了去了。早就跟他学过，并不是没有悟处，所以他自负啊。所以说呢，他在这儿，哎呀，就是在这风发的时候被善事者一下子给搞了，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自己不行啊，自负哪来的自负啊？自愧不撤，又来请教。然后慈明问什么是佛法大义，乌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这个答语啊，老师解释了。 你看，没有有也没有无嘛。说无的时候，就像岭上的云、水中的月那样了不可得；说有说无，就像岭上的云、水中的月一样了不可得。但是呢，这个东西是理解呀，还是它实确实的呀？确实的呀。要是落就是不能够落实到心地上，落遇到事儿了就有啊，就没有了，那就是药水拱啊。你就是说，就说刚才那个哈尔滨的人吧，张显斌，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呢，落实你学了这么多年佛法，学了。这么多年心中心打了这么多年坐，你落实不到心地上，遇到事了不是落有挂碍就是落无挂碍。你以为无挂碍就好吗？无挂碍你是落到无上了照样不行。你学佛法学了这么多年，你还落在有无上，门还没有进呢。咋学的呀？咋修的心中心啊？你修心中心的时候不知道问问老师吗？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这就是说这个学了一堆的，到自己的事上又落有又落无，那心里头可挂着那个理呢，天天想着怎么样，我怎么样把这个理记下来，我怎么样告诉别人呢？你看看我现在多么的潇洒自在呀！你看看我现在能还跟别人说这些理呢，我能解释清楚，我这个怎么解释，那么解释，心里头挂着这个，那明明是有。所以说啊，要在心地上实参呐。然后呢，就是说只是理解落实不到心地上，落事变落，遇事变落有无之间，那就是药水拱。药水拱就是说欲火就飞了。等他问慈明如何是佛法大语，慈明大声说：“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他竟然能够言下大悟。哎，他这同样的话，慈明又说一遍，他就悟了。他悟了一个什么呀？老师说：“你这是问我吗？”那听好了，无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有云生岭上，无云落波心。翠媛可真拍着胸脯骂顺老夫，说他讲事全落空了。这顺老夫就喜欢骂人，这回挨骂了吧，活该。老人就批示一报还一报，可怜生就是可怜呐，好可怜呐，这个顺老夫好可怜呐。你看看这个顺老夫，你看他日子过得多惨呐，睡了一觉竹巴都被打活坏了，可怜不可怜生嘛。我当时啊看到这儿啊，我是有疑问的。我记着学到这则公案，我是有疑问的。我是这样问的，我说哎，我说就是顺老夫这么答是落到哪儿了吗？要不然老人怎么批示是可怜生啊？我那个时候是这么揣测的，我说老人批示他可怜生，肯定是他没有悟透，所以老人批示他可怜生啊。那他到底那出毛病出在哪儿？他哪儿没有悟透啊？老人为什么说他可怜生啊？老人为什么说他没有悟透啊？我当时是在那个论坛里头是把这个话问了齐老师，然后齐老师告诉我可怜生，齐老师说啊你太可怜了，就这样就答了我了。然后我感到很那个什么，很那个于心不甘，然后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有点印象。我就在这想着，哎呀，这个老人批可怜生，肯定说他没有悟透吧？你看看这个顺老夫啊，可怜死了呀！你看看风吹的他竹巴都打了，你说他可怜不可怜呢？可怜透了，老可怜了，被忽悠了。哎呀，就所以说我可怜呀，所以说秋迪啊，我可怜呢，我可怜，你不可怜。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那今天这个茶我们就喝到这儿。这个我们现在是举论风发者常见呀、散事者不常见，就更别说齿明这个大禅师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下周四继续。老师再见，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
这个走之前呢，再贴一遍，就是这一句话。你稍等啊，我再贴一下。哎，稍等啊，我看看啊，我这个是 TXT 的文件。 就是这一句，他老往上闪，就是这句。要是只是理解，落实不到心底，遇事便落，有何无呢？就是药水滚，遇火即飞。我们修行啊，最关键的是在心地上受用啊，这个事儿就是心啊。其实我们打坐的，就是你心上的这些浮云的这些东西太多了。有的人是人事，有的人是对错，有的人是迷和悟，就在这些东西，这些浮云扰动的太多了。其实就是弄开这些，就是弄开这些，撕开这些扰乱。离开这些扰乱，踢开这些扰乱，见到你的真实心底，见到你的真实心底，知道吧？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的。你别在这儿说一句什么东西，以为你悟了，弄一个什么事儿，觉得谁肯定你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学了一个理懂了，觉得你多厉害了，什么什么的。你那光学那个理，你没有结合到自己的心底，你干什么呢？你那是祸害佛法。我说完了。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